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信心英雄榜。这章最后鼓励我们说，这些信心英雄在等我们赶上，他们才能得着所盼望的应许。是不是很不可思议？亚伯拉罕在等我们，还有挪亚也在等我们。等我们迎头赶上，就会明白他们所信的。亚伯拉罕他离开了舒适的住家，两层楼，有中央暖气系统，卧房里有自来水。考古学家挖出加勒底乌尔的房屋，设备非常先进，那一定是一个很舒适的住家。伊拉克的海山把他的战斗机停在亚伯拉罕的房屋隔壁，好让美国人不敢去轰炸他的战机。他真的很聪明，你可以去看看那些房子。亚伯拉罕80岁的时候，上帝要他离开那栋房子，终生住到帐篷里。这种事我们都会乐意去做，不是吗？当你在海边有一栋舒适的别墅，装有中央暖气系统，上帝说，我要你离开这个地方，离开这舒适的别墅，离开你的亲友，终生住到山上的帐篷里。亚伯拉罕顺服了。假如他当初没有离开，我们今天不会在这里，我们欠他很多。他是一个信心英雄，榜上其他的人都是。我们有这么多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指他们都在看着我们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但这是足球场上的形容词，形容有许许多多的观众在看我们的表现。想到这些人的表现，真叫我们会觉得自惭形秽。但是不应该把焦点放在亚伯拉罕、挪亚、摩西、基甸或是参孙身上，应该定睛在耶稣身上。别管那些观众，有一位正站在终点，他也是在起点鸣枪的那一位，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，帮助我们有始有终。仰望耶稣，直奔向前，那正是基督徒生活的写照。刚信主的时候还没有抵达终点，只是刚刚开始跑而已。如今你要向前直奔，并且务必要跑到终点，要拿到奖牌，要拿到冠冕，拿到奥林匹克奖牌，这是这里所用的形容词。当大家晓得了整卷书的架构，我们了解了希伯来这卷书的整个架构之后，就会出现一个状况。所以我要先来谈谈希伯来书中所谓的问题经文。为什么会有人称这些为问题经文呢？其实这是因为不符合他们所信的，所以就有人把它贴上问题经文的标签。比如说有人问我，你对保罗谈论女人的问题经文有什么看法呢？我不觉得保罗谈论女人的那段经文有什么问题。所谓的问题经文有两种，一种是看不懂意思的经文，另一种是看得懂意思的经文。大多数人有意见的是看得懂的经文，而不是看不懂的经文。只因为经文的意思不符合你原本的想法，你就觉得这段经文是有问题的。我们来看看散布在各章中的这类经文。大家最熟悉的一段是在第六章。各位，如果只有这段有问题，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。但是其实这个中心思想贯穿整卷书信。在希伯来书第二章中说，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各位，所谓我们是指谁？每次听人引述这句经文，都是在讲罪人，指责罪人忽略福音。但是这里的我们是指基督徒，指这些犹太基督徒。光是忽略救恩就有危险，很简单，不是吗？忽略救恩就会有危险。我们如果忽略这救恩，怎么能够陶醉呢？这世上一切的东西，只要被忽略就会败坏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不管是车子、房子等等，该留意的事没有留意，很快就会变得乱七八糟的。所以作者说， 不要忽略你的救恩，否则你会渐行渐远。人很容易在信仰上渐行渐远，恐怕每个教会都有会有渐行渐远。这个观念一直延伸下去。第三章有两段经文，最重要的一段在第六章，还有一段在第十章。第十章上说，我们罪得赦免之后，若是故意犯罪，那么就没有可以赎这种罪的祭了。这些都是相当重的话。很多人就会问，不是一旦得救就永远得救吗？我想最简单的解释当然就是说，这里所讲的人并没有真正重生，这样解释很简单。但是圣经其实没有这么说。我可以这么解释，根据希伯来书这里的描述，那些可能失去救恩的人已经重生。他所讲的人是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与圣灵有份，也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，并且觉悟来世的全能。这种描述不可能适用在非基督徒身上。与圣灵有份，我告诉大家，这根本就是在讲基督徒。其他的书信如果有这样的描述，绝对不会有人怀疑这是在讲基督徒，不是吗？在圣经彼得前书，彼得前书里有一段经文几乎是同样的描述，而且那是在描述基督徒。我读给你们大家听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你们已尝过主恩的美好滋味。这是在讲基督徒吗？当然是。希伯来书所讲的人已经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，并觉悟来世的全能，与圣灵有份，并且蒙了光照。很抱歉，我不能曲解这节经文说那些人并未真正重生，这完全是在描述已经信主的人，而且整卷书信是写给犹太基督徒的。甚至我们从属灵婴孩的称呼就可以看出他们已经重生了。既是婴孩就已经出生，这些属灵的婴孩还在喝奶，其实他们早就应该开始吃肉了，但是他们却是属灵的婴孩，所以是有生命的，已经重生。作者在这里的警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，两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忽略救恩，渐行渐远。但是第二个阶段是否认救恩。信心冷淡不同于背离信仰，各位，信心冷淡不同于背离信仰。各位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信心冷淡和忽略救恩是可以挽救的境况。但是如果有人是一直在走下坡，会走到无法回头的地步。在希伯来书第六章中有一个最严重的警告，一旦走到了无法回头的地步，那么你的救赎就无法挽回。这是最严重的情况。希伯来书第六章不是在讨论人会不会失去救恩，而是在讲失去救恩还能不能再找回来。希伯来书说不行，所以我们必须要严重警告那些信心冷淡还有忽略救恩的人，你晓不晓得你的处境很危险？因为你有可能走到无法回头的地步。我真希望圣经不是这样讲的，但我必须实话实说，不止第六章这么说，整卷书信从头到尾都是在迫切的恳劝读者，因为可怕的危机将要临到那些拉毛、收繁还有忽略救恩、渐行渐远的人。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我相信这个严正的警告是必要的。我不相信圣经上的警告只是在唬人的。 不要以为这样的危险不会真正的发生。虚张声势的威胁是虚假的，有些威胁是唬人的。但是圣经的话都是真理，所以在这里我必须说，光看希伯来书就足以证明人有可能不断的远离耶稣，一直到他无法回头。所以作者严正的劝诫他们，别回头，别回头，你晓得这很危险吗？这些犹太基督徒背离耶稣的结果，就是在犹太会堂的面前否认耶稣是弥赛亚。作者说，这样的做法等于重新把耶稣钉上十字架。你是支持那些钉死耶稣的人？如果把耶稣重钉十字架，你就失去了救恩。这是一个严正的警告，并不是说每天早上醒来就要担心是否仍然得救。新约圣经告诉我们，只要与主同行，就有得救的确据。这确据不是根据20年前的决志，而是根据现在跟主的关系。圣经说，圣灵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，我是上帝的儿女。换句话说，你可以确定你自己正朝天国的路走，但这不保证你一定到得了天国。可以确定你正朝天国走，只要你继续走下去，继续相信耶稣，将来必定到得了天国。所以这不会让基督徒紧张兮兮，担心自己是否得救，反而会让基督徒更认真地看待上帝。不容信心冷淡，不忽略救恩，不渐行渐远，并且继续相信。这需要小心的平衡。圣经从头到尾都谈到这个。你看马太福音和希伯来书这两卷书都对基督徒提出了严重的警告。但是新约其他作者也提过，甚至耶稣也亲口说过，我是真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就常在你们里面。然后他说，不常在我里面的就要被砍下来烧了。我没有办法扭曲这些话，用一点常识就可以了解。200多万名的犹太人，他们离开埃及，然后往迦南去，却走不到那里。新约圣经有三个作者用这件事来警告读者，你的起点也许正确，但终点也要正确。也许你离开了埃及，但你需要抵达迦南美地。以色列人顺利地离开了埃及，可是他们却无法顺利进入迦南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提到这件事，希伯来书4章提到这件事，犹大书也提到这件事，来警告基督徒光出发不够，还要努力来抵达终点。有一次格里汉接受电视访问，主持人问他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问过。格里汉每次回答问题都是胸有成竹，但这是一个破天荒的问题。对方问，你到了天国以后第一个想法是什么？格里汉回答说，松一口气。松一口气，这么伟大的布道家竟然说我会松一口气，因为终于到了。这是一个谦卑的人，他没有过于自信，但是他知道他走对了路。你们来这里的途中是知道路的，最后可能有一点难找，但是你很确定你自己走对方向了，一定到得了目的地。可是你必须要坚持走到最后一里路，呵呵，不过你总算到了。我很确定自己正朝天国走，圣灵告诉我我走对了路。可是除此之外我不能再多说什么，我只能说我会继续走下去，直到抵达终点。天路历程这本书把基督徒的生命比喻为旅程，要从罪恶城走到天城。当最后来到约旦河又暗又深的死亡之河的时候，基督徒和他的同伴见到了这河，心中十分为难。基督徒的同伴说，我才不过这条河，一定还有别条路可以走。于是他就往左边那条路走。本人约翰这个时候写道，我在梦中看见连在天门前面都有一条路通往地狱。这个道理我不再多说。总之，这是圣经从头到尾一贯的信息。 启示录中有一个信息是给遭受极大压迫的人的，我们以后在研读启示录的时候会谈到这些人。但是上帝应许说，凡得胜的人，我必不从羔羊的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字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如果希望名字留在生命册上，就必须得胜，一定要走到终点，不要回头，定睛仰望耶稣，直奔向前。在圣经最后一页上有一个警告，那个警告是说，如果你在启示录上随便增删什么内容的话，上帝就不让你和生命树有分。这就是贯穿头尾的中心思想。还有其他的经文告诉我们上帝的保守大能，圣父、圣子和圣灵都站在你这边，你占有一切优势，只要继续相信必能到达终点。上帝愿意实现他的应许，但前提是我们要保守自己。比如犹大书这卷短书最后一节说，他能保守你们不失脚，不是说他必定，而是说他能够。但是前面一节经文说，要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。保罗说，我们的未来有确据，但是条件是你要继续相信，坚持下去，坚持下去，继续往前走。这是希伯来书从头到尾的中心思想。上帝能够保守你，整个天上都支持你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但是上帝爱你，他不会强迫你，不会把你当作木偶来操弄，他会带领、保守、引导你，但你要保守自己。保罗说，我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他必能保全我所交付的。接着他又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所以重点是，上帝会保守你，但你也要持守信心。希伯来书所列出的这些信心英雄，他们到死都存着信心，希望我们都是如此，希望我们都会继续相信，希望我们都能靠着羔羊的血得胜，不是靠行为得救，而是靠持续的信心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千万不要扭曲了。最后我们要来下一些结论了。希伯来书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基督徒有可能失去救恩，这是我们需要留意的一个危险。有些基督徒紧张兮兮，对自己的得救很没有把握，这个结论会让他们带着满腹怀疑上床。其实没有真正的安全感才会怀疑，真正信靠耶稣的人是不会动摇的。第二，一旦沉沦就不可能挽回，我相信这是希伯来书第六章的信息。第三，上帝的命定需要我们持续的配合，预定的结果不会自动产生，上帝确实预定拣选我们，他先拣选我们，我们才选择他，但是他需要我们的配合，就像快要溺毙的人，有人丢给他一条绳子，叫他赶快抓住，而且紧紧抓住，直到上岸为止。我问你们个问题，你们认为这个人上岸以后，会不会说，是我抓住绳子，才救了自己呢？不可能的，他一定会说，是那个人救了我。如果认为是自己抓住绳子才得救的，那是一个错误的想法，非常的错误。所以彼得后书才会说，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。上帝已经拣选你，你必须坚定不移，坚持下去，继续成长，将来到了天上才会受到热烈欢迎。你希望受到热烈的欢迎，就要坚持下去，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。预定论，这我相信，上帝预定我做他的儿女，上帝拣选我，早在我选择他之前，他就拣选了我，这是事实，对吧？但我需要使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，要紧紧抓住绳子，直到安全上岸。是上帝救了我， 不是绳子，也不是我抓住绳子的缘故，不可能说是绳子救了你，或说抓住绳子才得救，是他救了你。但是他说要紧紧抓住，直到我送你到安全之地。我要等到抵达天上才会享用安全这个词，等我走到黄金街上，我会大叫我安全了。我甚至打算说我终于得救了，呵呵，我终于得救了。上帝完成了他所展开的善功，但是整本圣经都在强调持续相信，持续信靠，持续抓住绳子，直到抵达终点。我希望这有助于你们了解，也许有些人听了不高兴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。我希望自己又是加尔文派又是亚米念派，我希望自己两者都是。有个人来听我讲了三个月道，他问我，你到底支持加尔文还是亚米念？我说你听我讲了三个月应该已经知道了。他说对呀，所以我才感到困惑，你有时候听起来像加尔文派，可是有时候听起来又像亚米念派。预定论和自由意志是老掉牙的主题了。我说你应该知道的，他说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。我说我两者都是，他说不可能。我说理性上不可能，我无法在理性上融合这两派，但是我知道两派都对，两派都希望能够重写部分的新约圣经，两派都有他们所谓的问题经文，但是我相信上帝能够保守我们，我也要保守自己在上帝的爱中，紧紧地抓住他，直到抵达终点。希伯来书在这方面的教导，我们不能加以扭曲，也不能说它问题很多。其实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，我们需要听，尤其是为自己的安全着想，甚至为子女的安全着想。我们绝对不可以为了逃避这个难题就否认耶稣。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若在人面前不认我，我在父面前就不认你们，但你若坚持到底，就可以分享我的荣耀。道理就是这么简单，所以你必须得胜，你的名字就不会从羔羊的生命册上被涂抹。羔羊的生命册打开，你的名字在上面。耶稣会这么说，他是我的羊，他从来没有不认我，所以现在他是我的。好，第四个结论是，要得赦免，也要追求圣洁。要得到上帝的赦罪，还要竭力的追求圣洁，才能够抵达终点。希伯来书有一节经文上面是说，要竭力追求圣洁，非圣洁，没有人能见主。许多人希望罪得赦免，却不想追求圣洁。有些人信耶稣，希望追求今生的快乐，永恒里再去圣洁。但新约圣经清楚指出，上帝要我们今生活出圣洁，到永恒里再享受快乐。这跟我们想要的却是相反。高唱享乐主义的这一代，只要享乐，不要痛苦。希伯来书十二章说，上帝会管教我们，使我们痛苦，因为他希望我们更圣洁。上帝非常在乎圣洁，他会严加管教他的儿女。希伯来书甚至说，你若从未被上帝管教，就是私生子，不是亲生的。因为他若是你的父，就会管教你，因为他希望你做个好孩子，好孩子。所以希伯来书非常强调圣洁。福音并不是罪先得赦免再培养圣洁，赦罪和圣洁都是上帝的恩赐，两者都是根据信心而来，但是两者你都需要。耶稣有一个比喻讲得非常清楚，有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宴席，在圣经里，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都有这个比喻，但路加福音只谈到邀请客人来参加喜宴，主人要请客，受邀的宾客却借口无法出席，于是主人就吩咐仆人说，你去大街小巷，尽量找人来参加宴席，席上一定要坐满人。路加福音只写到这里，因为是写给非基督徒看的。非基督徒只需要听到福音的邀请，全都准备好了，来吧。但是马太福音是写给基督徒看的，所以故事继续发展下去。接下来是， 王为儿子办的喜宴就要开始，所有应邀的宾客也都来了，其中有一个人，他没有穿上喜宴该穿的礼服。王客气地问他说：“朋友，你来参加我儿子的婚礼，怎么没有穿礼服呢？”这个人无话可说，他本该穿上礼服的，但是他却穿着肮脏的旧衣服来参加王子的婚礼。王非常生气，你接受我的邀请，却懒得换掉这身旧衣服。王就下令绑起这个人的手脚，不准他再进来，并且把他扔进黑暗里，在那里哀哭切齿。这个故事的结尾很凄惨。你对非基督徒会说，邀请你参加喜宴，喜宴上保留了你的位子，但是对于已经接受邀请的人，你会说你要换掉旧衣服。如果你连生活方式都懒得改变，那么对王是极大的侮辱。各位知道，这跟找借口不来参加一样糟，了解吗？可见成圣多么重要。我们需要把马太福音的故事告诉基督徒，而不是非基督徒。我们要向非基督徒说的是，来，宴席上为你保留的位子，但对即将赴宴的基督徒，我们应该说，你要换衣服，穿上白袍，也就是圣徒的义行，要活出圣洁。在遥远地方古城之外，这首圣诗里有一句歌词说，救主舍命，我罪得赦，他使我得称为义。借主宝血，我蒙救赎，终享天庭福祉。耶稣受死不只是为了赦免你的罪，还要赐给你圣洁。他流血舍命来洁净你，预备你可以上天堂。那些坚持到底的人，不断仰望耶稣，持续向前直奔，定义跑到终点得奖赏的，那才是耶稣寻找的人。第五个结论是，上帝是个圣洁的神。我们常常会忘记这一点。各位知道吗？星期五我的书出版以后，我已经上广播接受访问了5次，都是地方电台。每一次访问，主持人都问我，慈爱的上帝怎么会送人下地狱呢？却没有人问我，圣洁的上帝怎么会送人下地狱。但是上帝是圣洁的，他的爱是圣洁的，他不愿见到他所爱的儿女不圣洁。各位，对于这一点，你会不会觉得很高兴？希伯来书对基督徒有什么价值呢？接着我们要来看看，你们当中有一位帮我准备了2张图，谢谢你，你坐在哪里？谢谢你，你坐得很好。希伯来书对基督徒有什么价值呢？第一，希伯来书帮助我们了解新旧约圣经之间的关系，这个影子的观念大大帮助我们了解了旧约圣经。第二，这卷书信以基督为中心，帮助你定睛在耶稣的身上。希伯来书这整卷书信从头到尾都在谈论耶稣。第三，这卷书信能帮助人建立信心，因为既然这么多观众在看你，就觉得大受激励，你会想要好好表现一番，愿意存着信心直到死亡。贝康斯斐有一个人在临终之前邀请所有的亲戚前来，他在发出的每一封邀请信上说，来，我要请你们来看基督徒怎样死。很不寻常，基督教信仰让人可以面对生，也可以面对死，他持续相信直到死亡。第四，这卷书信警告我们，信心冷淡很危险。第五，这卷书信强调基督徒要积极参与教会生活，要跟随传道人，要和传道人配合，不要停止聚会。当你面临压力的时候，团契生活可以坚定你的信心。魔鬼会找上落单的基督徒，所以面临压力时，应该跟教会保持联系，不要跟教会脱节。有了教会的支持，你的信心会更坚强。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图，看起来好像很复杂。哦，不过其实很简单。各位，我要举希伯来书中的两段经文来帮助你了解这卷书的含义。也许这个图会让你却步，但是我喜欢研究圣经，仔细了解经文真正的含义。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章和第二章，来了解一下在过去的旧约圣经时代，上帝透过天使向先知传讲他的话。这条线以上是天，以下是地。天上的上帝透过他的仆人天使，一点一滴地向先知说话，断断续续地晓谕他的话。从旧约圣经可以拼凑出耶稣的生平，这里一些讯息，那里一些讯息，都在圣经里，但不是全放在一起。好像第一次打开拼图的盒子，只看到许多碎片。先知把上帝的话传给人，这些律法的话却带来死亡。但是如今在这末世，上帝透过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，后来他的儿子为人舍命。上帝透过他的儿子和使徒向我们说话，我们从旧约圣经听到先知的话，从新约圣经听到使徒的话。所以旧约圣经中的先知和新约圣经中的使徒告诉我们如何得到救赎。耶稣来到世上成为凡人，后来受死，回到天上成为我们的开路先锋。这是耶稣在希伯来书中最令人喜爱的头衔。开路先锋就是打头阵的人，他开路让我们可以跟随，他做成救赎大功，好让我们一路跟随他回到天上。如今他的地位高过天使。终于有一个人的地位高过天使。在耶稣升天以前，人的地位从来不曾高过天使。他将所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，让人可以行神迹。这是希伯来书第二章提到的。这样人就可以跟随耶稣升到比天使高的地位，得着荣耀。真不可思议，你的地位将高过天使，他们会来服侍你。但是目前人类的地位比天使低一点，主张进化论的人不相信有天使，因为如果人是从猴子眼进来的，那天使是怎么来的？各位，只有相信创造论的人会相信有天使。天使的地位目前高过我们，在各方面都比我们强，才智力量都比我们强。但将来有一天，因为我们的先锋耶稣地位已经高过天使，我们也会像耶稣一样地位高过天使。最后在新天新地中，很多儿子会得到荣耀。希伯来书提到很多天使，旧约时代天使地位高过人，但是新约时代人的地位高过天使。这是因为上帝的儿子原本地位高过天使，他曾经变成人，地位比天使低，后来升天，地位高过天使。透过所应许的圣灵，我们也要升高。其实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帮助你稍微了解一下第一章和第二章，你读这卷书的时候要把这个架构牢记在心。接下来这个图表非常复杂，如果你不想记没关系。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前面曾经说过，希伯来的思考方式是水平的时间线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但是希腊的思考方式比较跟空间有关，是垂直的，上和下。希伯来书再度结合这两个方向，约翰福音也这样做过。所以我们有一条垂直线，上面是天，下面是地，无形的世界和有形的世界。另外还有时间线隔开旧约和新约，全在十字架上交集。各位，信心带我们走过这个方向，从老旧的地上走到崭新的天上，了解吗？这是天上，这是地上， 这是过去，这是未来。信心带我们离开过去和地上，进入未来和天上。这是希伯来书的思考方向，但是人也可能走回头路。从新约回到旧约，从天上回到地上。这里是影子，而这里是本体。只是把垂直和水平放在一起。旧约的祭必须不断的献上，但是新约的祭只献一次就够了。旧约的祭司有很多是利未人，新约的祭司只有一位，是耶稣，他是麦基洗德的等次。旧约的圣所是关闭的，但是新约的圣所则是门户大开。如今你可以直接进入至圣所。我很喜欢苏格兰一位家庭主妇的形容，她说她在厨房里只要掀起围裙盖住头，就能立刻进入至圣所，所以她是活在这里。如果再回到下面这里，是不是很糟糕？因着信，我们已经脱离现今的邪恶世代，进入将来的世代。因着信，我们从地上来到天上，从肉体、死亡和影子进入灵魂、生命和实体。但是你有两个方向可以走，一个是往那个方向，一个是回到这里。这是四到十章的重点。如果你们抄下这个图，可以给你一个架构来了解希伯来书中的一切。会觉得复杂吗？其实并不复杂。也许是我的思想太复杂，所以用这么多图来说明，可能是如此吧。不过我想你应该了解，这里结合了时间和空间，上面和下面，过去和未来。希伯来书主要是规劝我们继续往这个方向走，直到终点，不要回头走这个方向。所以不只要持续往前，不要往后，还要持续往上，不要往下，持续向前走，向上走。就像英国首相在21世纪初说的，往上，往上，往上，向前，向前，向前，那是竞选口号。但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要不断向上，不断向前，别回头，别往下走，别往下走。希伯来书结合了希腊的垂直思考和希伯来的水平思考，全书思想敏捷，用词精妙，具有聪明的希腊头脑。但是书信中显然结合了希腊和希伯来的思考方式，希望用这个信息影响许多人。终于讲完了，希伯来书就讲到这里，现在该你们去读这卷书了，希望对你们的理解有所帮助。